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阿根廷的新机遇，与以色列携手，让梨更绿色、更高效。当今世界，能源转型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电动汽车的普及，清洁能源的扩展，都让一种矿产资源突然变得炙手可热——梨。有人把它称作21世纪的白色黄金。而在这场全球竞赛中，阿根廷正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就在今年，阿根廷的国有能源公司 YPF 宣布和以色列的企业携手共同推动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直接锂提取。这是一个更绿色、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尤其适合我们盐湖中那种成分多变复杂的卤水。为什么是阿根廷？也许您知道，也许您不知道，阿根廷是世界上锂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盐湖集中在西北部的胡胡伊、萨尔塔和卡塔马卡三省，远离首都的宣泄，却静静地躺着价值连城的白色黄金。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阿根廷的锂储量高达2150万吨，全球排名第二。今天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五大生产国，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一切顺利，到2030年，我们将跻身全球前三。对于一个饱受经济起伏困扰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个小数字，这是一个可能改变未来的机会。然而这条路并不容易，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太阳能蒸发池来提取锂，把卤水抽到巨大的池子里，等着太阳把水慢慢蒸干。这种方法便宜简单，但效率低下，通常只能提取30%到40%的锂，剩下的就白白浪费了。更严重的是， 这种方法消耗大量的水，在干旱的安第斯高原，每一滴水都珍贵无比。可我们却要用掉成百万升的水来换取一吨梨，这不仅让环保人士担忧，也让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产生抵触。这是阿根廷面临的两难，我们有世界级的资源，但也必须面对环境和社会的压力。直接犁提取的出现，仿佛给我们带来了一条新的出路。与其让卤水在池子里躺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如用化学与工程的方法直接把犁从卤水中挑出来，速度快，效率高，还能把大部分的水再注回盐湖。据说这种方法能把提取效率提高到80%至90%，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生产更多的梨，还能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来做。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全球很多的公司都在尝试这种方式，但真正能大规模运转的项目并不多。正因为如此， YPF 与以色列的 X-Dlalit 的合作让我们充满了期待。这家公司是一家来自以色列的公司，他们擅长做一件事，让技术适应复杂的现实。我们的盐湖并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的镁含量高，有的含盐酸盐多。对传统工艺来说，这些都是麻烦，但 X-Dlalit 的技术据说可以灵活应对不同的化学成分，这一点对阿根廷来说意义重大。按照计划，第一步会在西北部安装试点装置，如果效果好，就会进一步扩大规模。对于阿根廷来说，这是一次技术上的豪赌，如果成功，我们就能用更环保的方式进入全球梨供应链的核心。作为阿根廷人，我们对 YPF 有特殊的感情，它不仅是一家公司，更是一种国家象征。但在全球都在加速能源转型的今天，仅仅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十多年前， YPF 成立了 YDIC， 这是和国家科研委员会联合的一个研发中心，专门研究锂电池储能、材料回收等前沿课题。可以说，这次与 X-Dlalit 的合作并不是偶然，而是一个长远战略的延续。它意味着 YPF 不再只是一家石油公司，更是逐渐成为一家能源转型企业。站在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希望，阿根廷可能成为这项技术的试验场，一旦成功，就能够提高产量和效率。绿色生产方式更容易吸引国际投资，如果能进一步发展电池制造，我们就能在产业链上攀升，而不是永远停留在卖原料的位置。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挑战，技术的规模化仍是未知数。我们的经济环境复杂，外资可能会有所顾虑，当地社区要求更多参与和公平分配，忽视这些诉求将会引发新的冲突。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条轻松的路，但可能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在南美，离三角的三个国家，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都在争夺话语权。智利在讨论新的国家梨战略，玻利维亚也与中国和俄罗斯公司合作开发这项技术。我们都明白，竞争不只是产量的比拼，更是谁能用更绿色、更先进的方式生产梨。阿根廷这次的尝试也许会让我们在这场竞赛中占据优势。作为一个阿根廷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希望， 也许这次与以色列公司 X 德拉利特的合作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成功，我们将不再只是锂的供应国，而是能源转型的重要参与者。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但我愿意相信，在安第斯的高原上，阿根廷可以找到一种更绿色、更公平的方式，把白色黄金变成真正推动发展的力量。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encor, yo quiero volver a ser lo que fui y yo quiero vivir. Este odio maldito que llevo en las venas me amarga la vida como una condena. El mal que me han hecho es herida abierta que me inunda el pecho de rabia y de hiel.La odian mis ojos porque la miraron, mis labios la odian porque la besaron, la odio con toda la fuerza de mi alma y es tan fuerte mi odio como fue mi amor. Rencor, mi viejo rencor, no quiero sufrir esta pena sin fin.Si ya me has muerto una vez, ¿por qué llevaré la muerte en mi ser? Ya sé que no tiene perdón, ya sé que fue vil y fue cruel su traición. Por eso, viejo rencor, déjame vivir por lo que sufrí.Dios quiera que un día la encuentre en la vida llorando vencida su triste pasado para echarle encima todo este desprecio que babea mi vida de amargo rencor la odio por el daño de mi amor deshecho y por una duda que me escarba el pecho no repitas nunca lo que voy a decirte rencorTengo miedo de que seas amor. Por eso, viejo rencor, déjame vivir por lo que sufrí.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o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o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唱盘。专辑《自行车》是塞路喜烂乐队录制的第三张唱盘。毫无疑问，塞路喜烂是阿根廷摇滚史上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是军事独裁政府后期最具影响的乐队之一。当时他们举办的音乐会是自由和抵抗的空间。由于其高度的音乐品质，塞路喜烂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中最棒的乐队之一，并且也是国家摇滚乐第一支现场表演的乐队，由查尔利·加西亚、戴维·兰本、佩德罗·阿斯纳尔和奥斯卡·摩罗、塞鲁·吉伦组成。专辑《自行车》于军事独裁统治的末期1980年录制，其中包括很多最终成为经典的歌曲，像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还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还有爱丽丝在国内之歌。塞路喜烂乐队于1978年建立，他们录制的第一张专辑没有受到公众的欢迎，之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略产生一些影响，第三张专辑《自行车》的贝斯手贝德罗·阿斯纳尔描述说，自行车专辑是塞路喜烂的第一张专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当我们录制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的时候，与公众的批评就得到了和解。另外，该乐队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查理·加西亚回忆了录制《塞路喜烂》第一张专辑《自行车》的情景。第一张唱盘没有被接受，我以为那张唱盘会对文化做一些贡献，然而却并非如此。然后是《大都市的脂肪》，他说服了公众。对于我来说，自行车使我们出了名，从此放松下来，就好像是好了，现在算是没有问题了。意大利前卫摇滚乐队 PFM 对专辑《自行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查理·加西亚和贝德罗·阿斯纳尔是该乐队的崇拜者。您可以看出，对专辑的第一首歌曲《致昨天的年轻人》具有特别的影响。 致昨天的年轻人是该专辑的第一首歌，歌曲超过9分钟，其中包括较长的介绍和序曲，由 Charlie Garcia 创作和演唱。歌词批评了以前的音乐家，因为他们旧的思想与他们最终创作的音乐所形成的矛盾。歌词唱到，他们是无害的，他们是我们的新的多利安·格雷。
A simple vista puedes ver como borrachos en la esquina de algún tango a los jóvenes de ayer. En Pilchan bien usan tupé, se besan todo el tiempo y lloran el pasado como vieja en matiné.Grandes varones del ayer serán los jóvenes de siempre, los eternos.
另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与魔鬼相遇》，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这首歌曲所表现的是对阿根廷军事政府统治时期进行的批评。尽管其作者查理·加尔西亚和戴维·雷翁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是长期以来，这首歌曲一直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音乐家与军事政府之间的对话。1980年，塞路希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奥布拉斯塞尼达利亚斯体育场举行了介绍专辑《自行车》的音乐会，并且之后多次在许多的场合现场演奏专辑。画家雷纳达斯舒西米负责演出的舞台设计，成为阿根廷共和国摇滚音乐会的里程碑。雷纳达这样回忆说，专辑《自行车》是我和查理·加尔西亚进行的第一次合作，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负责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我们首先收集自行车，朋友们帮忙将其涂成白色， 并把它们挂在了舞台上。
Pintarlas de blanco y colgarlas.
Tiempo es un vidrio, tu amor un fakir, mi cuerpo una aguja, tu mente un tapiz. Si las sanguijuelas no pueden herirte, no existe una escuela que enseñe a vivir.
贝斯演奏家和作曲家佩德罗·阿斯纳尔这样回忆专辑音乐会令人震惊的现场表演。在奥布拉斯体育场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雷纳达对音乐会的编排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他还设计了专辑封皮的内面。
Descubre al ladrón, le corta las manos, le quita la voz, la gente se esconde o apenas existe, se olvida del hombre, se olvida de Dios.
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曲目是《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由查理·加尔西亚创作，是对到来的新浪潮的批评，像海峡、谈话和警察等乐队一样。70年代在阿根廷末呢是非常的流行。音乐家、乐队的吉他手和歌手戴维·雷蒙这样介绍说：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是对新浪潮的讽刺。到底什么是新鲜事？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但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之前的新鲜事就变老了。而实际上，音乐不应该是时尚的。你现在听帕乌尔·麦克·加尔内伊，和他19岁的时候一样，没有区别。
¿Te acuerdas de Elvis cuando movió la pelvis? El mundo hizo plop plop y nadie entonces podía entender ¿Qué eras la furia? Pues bien el muchacho se hizo rico y entonces las dulces canciones conquistaron las señoritas A papa y mamita ¿Te acuerdas del club del clan y la sonrisa de Jolie?Sigue, pero a mí me parece igual. ¿Te acuerdas del baile de los palos de escoba? ¿Te acuerdas que entonces era la nueva hora y bien? ¿Qué es esto de nuevo?
如上所述，专辑《自行车》于1980年问世。1976年至1983年期间，是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再加上阿根廷其他独裁统治时期，30,000人在非法拘禁和酷刑下被谋杀。祖母广场祖母还在寻找着400多名遗失的婴儿。那时候，军事政府拟定黑名单，以及不允许在媒体上演唱的歌曲。在如此沉默的年代，摇滚音乐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听音乐的地方。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查理·加尔西亚又表现了其敏锐度和艺术才华。音乐评论家塞尔吉奥·普约尔指出，歌曲的歌词使用了寓言或隐喻， 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查理是一个伟大的风俗评论家，有勇气和敏锐地在歌曲中演唱当时令人窒息的气氛。如果您听凌晨三点这首歌曲的歌词，就会感受到窒息。同样，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等歌也是如此。虽然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早前由查理·加尔西亚为一部电影而编排，并将它包括在这张唱片中，从而成为独裁的比喻。它是一种独裁者无法禁止的歌曲，因为其歌词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同时呢，却说出了一切想要表达的思想。多年以后，有人问他最喜欢专辑《自行车》中的哪一首歌曲时，查理·加尔西亚回答说，他最喜欢的歌曲是《还需要多长时间》。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厂牌。制作胡列达·加尔万，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伊戈尔，翻译和主持吉丽娜。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o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今天向您介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博卡区。博卡区位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它是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街区之一。19世纪初，许多的欧洲移民抵达阿根廷的港口。这个地方曾经是城市的木炭市场，为行驶在巴拉纳河上的船只提供木炭。这些船只的目的地呢，大部分是阿根廷的东北部城市。在博卡区，你可以看到有长长走廊的房子，其中走廊上的每个房间都居住着一个家庭，他们大多数是移民，来到阿根廷为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今住在这里的家庭做一些小买卖，房子被刷上丰富多彩的颜色，墙壁由铁板建成，使之成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Caminito que el tiempo ha borrado, que juntos un día nos viste pasar.
卡米尼托小路是街区上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街长约150米，被俗称为补丁，原本是桥梁的意思。该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探戈歌曲《卡米尼托小路》被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演唱家录制，由胡安·德迪奥斯·菲利维尔多作曲，还有嘎比诺·戈利亚·贝尼亚洛萨作词，著名的探戈演唱家卡洛斯·加德尔演唱。这多亏了几个邻居的建议，其中包括画家贝尼托·马丁·金克拉。他出生于博卡区，他在20世纪50年代收回了这块被遗弃的街道，逐渐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人行道和一个街道博物馆。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到这条街道上展出。1890年，金克拉·马丁刚出生3个星期就被抛弃了，后来呢，被一对热那亚移民夫妇而收养。这对夫妇在街道上有一家自己的煤厂。金克拉的浮雕作品从博卡区走向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他于空闲的时间在里亚垂罗河边画画，这是艺术家们施展灵感的地方。 1959年在金克拉的倡议下，卡米尼托小路建成了。1926年的狂欢节就是在那里举行的，至今人们还在这条小路上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今天去到卡米尼托小路的艺术家画廊参观的人，会发现展示的作品中环境的色彩和灵感，感受当代探戈艺术家的杰出职业生涯。克拉马丁博卡美术博物馆展出艺术家们油画和版画，这些作品是在1922年和1967年之间完成的。在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自19世纪后期阿根廷普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无名移民工匠制造作品也在那里展出。在博物馆的平台上有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阿根廷艺术家的雕像。普罗阿基金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汇集点，它集中了20世纪传播推广的最伟大的艺术运动，其中包括目前国内和国际的艺术项目，在这里举办展览、研讨会、培训班和音乐会等等。在里亚垂楼上的景点是两座过河的桥梁，一座是老渡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拉普拉塔高速公路上的一段大桥。老渡口桥是国家的历史地标，它是一个于1914年建成的巨大的铁结构的桥梁，被取名为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是阿根廷共和国1878年至1880年的总统。最大和最现代化的艺术大楼是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博卡区多学科的文化中心，它具有佛罗伦萨的建筑风格，1916年建筑完毕，是意大利建筑师胡安·齐奥格纳的作品。以前曾经是一家发电厂，后来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2012年收复，并且将其装修为艺术大楼。按照纽约的军械库或者是柏林广播系统的风格来进行装修的。 术中心大楼有一个交响乐大厅，可容纳1200人。它的设计图案是按照阿姆斯特丹贝尔拉格房间的图案而设计的。因为其墙壁的很厚，所以呢，大厅的声音效果也非常的好，是由负责装修科隆剧院的建筑设计院来完成的。该中心也有为舞蹈表演、艺术展览而设置的空间，建筑的外表粘贴着巴黎石头和花岗岩，其造型保持了老电站的原始特点。博卡区也有一个名为我们的移民之母女子圣诞教堂，在这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为那些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做出贡献的男人和女人致敬。他们主要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克罗地亚、希腊和土耳其而来，为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辛勤地劳动。该建筑由一组殖民地时代和当代的结构元素组成，由建筑设计师路易斯·拉纳里设计。令人瞩目的还有彩色的玻璃窗，由胡安·瓦瑞斯特·培尼亚还有劳尔·卢索以及阿曼多·西卡设计。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博卡青年队就诞生在博卡区。博卡青年队的糖果和球场也位于该街区上。比赛场于1940年建成，它有一个马蹄形结构，好像三个叠加的托盘，人们将它比喻为一个糖果盒。比赛场与看台的距离非常近，让看台上的球迷和球员之间很接近。在这里看一场足球比赛，是您会获得一个独特的体验。参加糖果盒球场的人可以看到艺术家佩雷斯·塞利斯·罗穆洛·马西奥的墙画，门厅还有金克拉·马丁的艺术作品。在布兰德森街上参观博卡激情博物馆，观赏博卡青年俱乐部历史演变的介绍，会令您感到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博卡青年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阿根廷的人数最多，在南美洲居于第三，排在巴西的弗拉门戈和科林蒂安之后。国际球星马拉多纳曾经在该俱乐部踢球。80年代初，世界杯在博卡的糖果盒球场进行比赛。目前呢，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是卡洛斯·特雷斯。博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是一个学习跳探戈的地方之一。一些探戈的新手和有经验的舞者在这里翩翩起舞。静物化具有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餐饮场所，您都可以在这个街区上找到，并且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卡街已经成为那些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游客最喜爱的街区之一。
Son nuestros barrios tradicionales, tenés historia de alto vuelo, con contenido espiritual, tu biografía.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播送了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的博卡区。听众朋友，今天本节目的节目组人员创作巴布罗·纳瓦罗，录音剪辑 Esteban Villaruel。 听众朋友，节目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